好，咁今日咧就當大家即係上，尤其是係上個禮拜日啦，咁牧師就即係刻意去提咧，就係今日講到嘅題目係飲食大過天。咁然後咧就再即係話究竟係邊個講完？咁我相信大家即係睇重温翻今日嘅講題，同埋咧係再睇下即係我嘅身形咧，咁都即係或多或少都會知道咧，就係今日嘅經文咧係同飲食係有關嘅。咁而且咧，亦都知道咧，經文裏面主角之一以掃咧，就係亦都因為咧飲食咧就闖下咗大禍。其實咧呢個禮拜頭咧，我諗住係再改個講題嘅。咁個講題咧就想改做咧就係咧因食為奴。咁但係咧後尾我都係打消呢個念頭啊，因為咧如果我改呢個名嘅時候咧，我相信大家咧就會掛住黃祖藍同埋即係戲裡面嘅情節係多過咧就係聖經嘅情節。但是講開飲食的時候呢，我們中國人都會想起一句說話，是民以食為天，或者是民以食為先。這五個字呢其實都道出了呢我們是很看重飲食的。而事實上當我去想回的時候呢，飲食又真的很重要，但在裡面呢也都在三方面是很重要。第一方面是訴諸我們基本的需要呢，飲食是用來果腹，咁亦都咧叫到我哋食飽咗之後，先至有氣有力嚟去做嘢。喺寒冷嘅天氣裏面咧，食飽個人咧先至有先至係暖粒粒嘅。但另外一方面咧，飲食係咩咧？飲食響係用嚟咧聯繫嘅。咁喺家庭嘅層面咧，咁我就喺家庭嘅層面，飲食就係流露咧親情嘅。咁喺啱啱過去嘅 Family Day 嗰度咧，咁我同太太特別咧就請我侄仔侄女咧就去 ABC 餐廳嗰度食早餐啦，因為有 coupon 啊嘛，但係咧亦都佢，咁但係亦都佢哋唔知咩叫貴同平嘅，咁但係咧就有得食就得噶，但係喺裏面就係去聯絡大家去聯絡感情。咁喺商業嘅層面，我哋飲食啲飯局係愛嚟即係交際咧，嚟去發掘商機，嚟去咧洽談生意。而喺教會嘅層面咧，飲食更加係好重要，用嚟咧係咩咧？增進弟兄姊妹之間嘅聯繫，咁同埋幫助咧係新朋友咧嚟去認識教會、融入教會。咁譬如話咧，大家翻開程序表嘅內頁，喺下個禮拜下個主日咧，2月23日咧，咁就第六項嗰度。咁就會係有迎新會啦。咁喺裏面咧就係大家都會係預備一啲嘅菜肴嚟去即係歡迎新朋友，係幫助佢咧嚟去即係融入我哋列宣家。而我亦都咧其實尤其去享受咧，就係每次崇拜之後可以同一班弟兄姊妹咧嚟去一齊嚟去食飯，因為咧響藉住佢哋嘅分享，我可以咧學多啲嘢。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嚟去建立友誼。去體驗咧主裏面咧係一家人，而上個禮拜日崇拜之後咧，咁食晏晝嘅期間咧，咁有位弟兄咧就請我食紅豆冰啦，咁而且咧幫我影相，咁嚟去配合今日嘅講題，咁但係事有湊巧咧，其實我係喺屋企裏面咧係長子嚟嘅，咁好在咧就係佢咧就送我請我食紅豆冰嘅同時咧，佢冇叫我咧就係出賣長子嘅名分。但另外一方面咧，飲食亦都係代表係接納嘅。飲食係有佢奇妙嘅功用嘅。當一家人或者係一班嘅朋友無論以前係有乜嘢嘅嫌隙，只要你肯坐埋一張台嚟去一齊食飯嘅時候，食下講下，慢慢嗰啲嘅嫌隙都慢慢係融化。以前係陌路人都可以變翻做自己人。或者你會話：喂，講到呢度，喂陳傳道，你講飲講食好世俗喎，不如你咩啦，轉去做電視台啦，接阿滔滔手啦，咁大家個肚腩都係差唔多嘅啫。咁但係咧，但係其實唔係嘅。如果我哋翻去聖經嗰度咧，嘗試嚟去姑且係用吃喝呢個字咧嚟去搜尋喺聖經裡面嘅用法嘅時候咧，我哋會發現咧，飲食咧本嚟係美好嘅，飲食本嚟係美好嘅。咁譬如話咧，喺舊約裏面，創世記咧，神創天造地創造萬物嘅時候，上帝都係為人嚟去預備食物，容許咧人去飲食，去照顧人嘅基本需要。去到出埃及記嘅時候咧，神係設立咩嘢咧？除酵節同埋咧逾越節，同樣都係同飲食係有關，但係為嘅係要以色列人做乜嘢咧？去紀念神嘅拯救。而去到尼希米記。 第八章的時候，當尼希米和以斯拉是除了教導百姓，也都吩咐他們一起來去飲食，為的是要什麼呢？紀念上帝是帶領他們在亡國之後是回歸故土，重建家園。而在傳道書裡面五章十八節也都這樣說，我認為既善又美的，就是在人在神所賜給他一生有限的年日裡面吃喝，享受他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一切，因為這是他的份。神亦都容讓我們是藉著飲食來去享受我們勞碌所得。而同樣來到新約的時候，我們繼續是新約是繼續承接舊約的教導，肯定飲食的作用。例如在馬太福音第九章裡面，主耶穌不時是跟什麼人一起的？同席啊，罪人和税吏，為的是要去關心他們，希望是讓他們是得你去跟他們傳福音，盼望他們得著這個救恩。而當主耶穌是設立這個聖餐的時候，也都叫到信徒是藉著餅和杯是紀念什麼？主耶穌他的救贖的紅恩。另外當主耶穌是設立聖餐的時候，在馬太福音26章29節講過一句說話，就是什麼呢？他這樣說，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必不再喝這葡萄酒，直到我和你們在我父的國裡喝新酒的那一天。聖餐最終是指向就是啟示錄19章第7到第9節羔羊的婚宴，在裡面屆時我們是怎樣呢？可以永遠同神是在某一起。這樣看來，其實飲食是一件美事來的，但是前提是什麼呢？我們要記得神的看顧、神的憐憫、神的作為。但是很可惜呢，新舊約亦都聖經亦都提醒我們，如果飲食是用不得其所，裡面是沒有了神，只有是人的慾望和私意的時候，飲食就變為一件壞事。在舊約出埃及記32章第6節裡面，在拜金牛犊的一件事情上面，飲食是成為了以色列人放縱情慾的陷阱。而在撒母耳記下章裡面，當大衛和拔士巴通奸，拔士巴是懷孕，跟住大衛怎樣？要用飲食來去灌醉拔士巴的老公烏尼亞，嘗試有意圖或企圖就是移花接木，飲食是成為了謀害人的手段。來到新約，哥林多前書第10章，信徒他們自以為信了主之後是可以百無禁忌，照去就是神廟那裡飲食，變相是自陷試探，而且是跟偶像背後的魔鬼來去打交道，飲食在這一刻是成為了信徒自以為是的地方。又或者是在哥林多前書第11章裡面，當哥林多信徒他們的外言是 變成亂局的時候，變成小圈子的玩意，飲食是成為了教會合一是遭到破壞的鐵證。所以當我們看回這些經文的時候，飲食本來是好的，但是前提我們是要記得神。但如果沒有神，只是有人的慾望來去貫穿其中，就變成了壞事。回到來講到經文創世記25章19到34節裡面，以掃呢就是被飲食所累，失去了長子的名分。當中有什麼的地方是成為我們的警惕呢？今天我們也都會看就是今天的金句希伯來書12章15去到17節，我會加多一節的來去這段的經文更加指導他是淫亂和貪戀世俗，哇，很嚴重的指控。究竟希伯來書裡面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就讓我們在今天的講道裡面來去看看這些的經文，從中來去學習功課。簡單來說，這兩段的經文可以是這樣來去編排的。首先就是在創世記25章第19到28節裡面是帶出一連串的線索。這一段19到28節可以說是創世記25章19節去到35章29節這個整大個段落的序言，因為它埋下了很多的伏線來去預備往後一個又一個的單元，包括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夫婦關係，以掃和雅各兩兄弟的鬥爭， 雅各的生平和神的应许、神的使命是怎样来落实。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我就不会处理了这么多伏线了，我会将那些伏线收窄，是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呢，就是神的应许和使命是怎样得以延续、怎样得以落实。第二条伏线呢，我们会看呢，就是以扫和雅各两兄弟的斗争是怎样去发展。第三条伏线是以扫是怎样失去长子的名分。而这三条伏线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关联。跟着呢，我们会再看呢，就是在创世纪25:39-34里面呢，就是去看回以扫是怎样是被欲望来去支配，结果是被雅各有机可乘来去夺去了长子的名分。这样的情景也都让我们不禁去问，就是究竟饮食是有什么的价值，手足之情的价值又去了哪里。最后我们会看下希伯来书12:15-17，看下新约是对这件事是有什么的评价，也都提醒我们在信仰路上面是有什么的尴尬是要去知所的来去规避。就让我们逐一来去看下这些的内容，在当中去学功课。咁咧，我係會宣讀咧，我係會讀新譯本嘅。咁可能同大家手頭上嘅和合本咧有少少唔同。首先咧，我哋去睇下咧，就係咧第25章19-28裏面埋伏咗係乜嘢嘅伏線。第一條伏線咧係關乎咧神嘅應許同埋使命係點樣係得到延續，點樣得到落實。第十九節嘅第一句話俾我哋聽係乜嘢？以下是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的後代。後代這個字呢，在創世紀裡面呢是一個關鍵的字眼，是將不同的段落呢來去分出來的。這個字也都提醒我們呢，就是亞伯拉罕家族的歷史和神拯救計劃是揭開了新的一頁。但是去到十九節的下半段又告訴我們什麼？亞伯拉罕什麼？生以撒。但是当我们看回之前那句是以撒的后代，为什么只是去到以撒就停下来呢？有哪个来去继后香灯呢？经文为什么会在这里是留白呢？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会不会因为以撒是母后所以是无疾而终呢？答案是要去到21节那里去揭盅。为什么呢？因为在21节是说给我们听尼伯家发生什么事。尼伯家是不能夠是不育，咁而響裏就眼睇嚟啊，家婆撒來咧昔日不育嘅遭遇咧，再一次響下一代嚟去重複。但係經過以撒向神嘅懇求，利百家係點啊？終於係有細路啊，有 B B。但係咧，我哋可能會覺得利百家懷孕睇嚟咧，好似係問題迎刃而解啦，一天都光曬啦。但係跟住落嚟，亦都係第二條嘅伏線。就是關乎這個手足之情。在第22節裡面，懷孕不是解決的問題，反而是衍生更多的問題。在他肚裡面兩個 BB 做什麼？新譯本就說雙胎在他腹中彼此碰撞，和合本修訂版就說他們是相爭。無論是碰撞和相爭都未必可以將那個字眼的激烈程度表達出來，因為这个字是代表是非常之激烈的斗争。如果用广东话来去表达的时候，就是说两个胎是在李伯家的肚里面就是开片来去搏火，甚至是互相来去厮杀。在第23节里面，神更加是指出将来大的是要怎样服侍小的。这个令我们不禁要去问，哇，两个小孩在个肚里面已经争了，第时会不会是永无宁日呢？当他们懂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是明白神的宣告的时候，阿歹会不会是心心不忿，一定要决心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阿姨呢就是开始处心积虑来去密谋夺取长子的名分呢？结果就是以虞我诈的时候，大家不欢而散，搞散了头家，也都连带神的应许和使命都落空了。與此同時，當我們看第23節的時候，我們可能都會問一個問題，就是其實神是不是一開始就偏幫雅各呢？ 是不是要、即是用广东话是善以数呢？神是不是不公平呢？我想要答这个问题呢，真的 讲到天光都、即是讲不完。但是呢、上下文呢都流露一些的线索告诉我们听。第一个线索呢，就是虽然以数在下文呢是出卖长子的名分，但是呢神不是这样去预言，只不过是预言呢大是要服侍小的。但是在下文29节到34节，还有在创世纪第27章告诉我们听，雅各和利伯家是运用了计谋是达至到这个的结局。这个其实也都衍生两个的课题，第一个课题就是神的拣选，第二个课题就是人的责任。在神的神的拣选那方面，这个无疑是出于神的主权。罗马书九章第十节去到13节告诉我们听，不但如此，利伯家也是这样。既然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人，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行出来，为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由于行为，而是由于那呼召者。神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常所记，我爱雅各，却恶以扫。在这里，雅各蒙拣选完完全全是神的主权，也都是神的恩典。至于以扫，其实神也都会保守到底。但是在以扫也都要为自己、把持不住来去负责任，这个正正是人的责任。况且圣经是对雅各和利伯家的计谋一啲都冇、一啲恭维的说话都冇嘅。圣经是很老实地去记载这些的计谋是他们人生的污点。在创世纪往后的内容，上帝亦都针对住雅各这方面的弱点来去塑造他的生命。第二个端倪呢，就是在下文的24-26节，以扫是、圣经呢是对以扫和雅各两兄弟的描述呢，是暗示了其实两个人都是一癌一蚕的，不是完美的，上帝是没有偏帮任何一边的。圣经是怎样，圣经是怎样描述他们呢？首先我们看看以扫是怎样的。以扫是有两个大的特征，一来是怎样，身体是带红色的，二来是浑身呢就是怎样，有毛的，那就好像穿了件兵那样的。所以呢，他哥哥就取名叫什么？以扫。那这个呢是跟希伯来的生字多毛呢是相近的。那这个呢也都是在、如果你手头上是用和合本的时候，和合本的细字呢也都是标明了、相关的意思。但是事后孔明呢，以扫、出生的特征红色也都带出了是第三条的伏线，就是关乎以扫是怎样失掉长子的名分。红色不单只是以扫身体的颜色，更加是他人生不可以磨灭的烙印。因为在下文里面，他为了一碗什么红汤、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至于弟弟，特征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搲住人家的后跟、脚跟。在这里呢，或者他不甘愿做阿尔，所以呢想呢就是拔回大哥入回来，然后自己是抢闸。所以呢，在这里弟弟呢是取名做雅各。雅各这个字呢是跟希伯来一个生字，就是搲住呢就是相近的。而亦都呢，但是、雅各这个字亦都跟另外一个希伯来字呢是相近的，是什么呢？就是欺骗。欺骗。咁事后孔明呢就是搲住呢是雅各的看家本领来。因为呢在、今日讲到经文这一章里面、他是搲住骗取长子名分的机会。这个亦都是以扫 出卖长子名分的伏线。而在27章里面，雅各又搲住什么呢？搲住父亲的祝福。而另外在28-29章，他亦都搲住什么呢？搲住爱情。去到32章，他亦都搲住呢就是神的祝福。所以这两兄弟呢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来的，根本没有一个是值得、是抵帮的。而另外呢，两兄弟日后他们的性情呢也都是为到以扫呢来去埋下了这个以扫失去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埋下了伏线。27-28节告诉我们听、两兄弟各有所长，也都连带父母也都怎样，对他们是各有偏爱。哥哥是善于什么呢？打猎。 佢嘅舞台咧係屬於呢個大田野嘅啊。咁然後咧，用今日嘅標準，佢係咩咧？一個外向嘅人，係一個 outgoing 嘅人啊。咁佢亦都深得父親嘅愛惜，因為爸爸中意咩啊？食佢嘅獵獲啊。咁啊，咁然後咧就至於弟弟雅各，佢為人又點咧？安靜，經常咧係住喺帳棚裏面，深得邊個嘅愛惜啊？啊，佢媽媽嘅愛戴啊。用今日的標準，他是什麼人來的？哇，宅男來的，他甚至是群腳仔來的。但我們也都慢慢沒有想過，就是雅各表面斯文，內裡是謀人的。我們可以，就是，我們可以想像，但再可以想，就是在就是這個四人的家庭裡面，大家的關係呢都不會好得去哪裡，因為呢大家是壁壘分明的。或者咧，即係兩兄弟咧，有時會猜忌啦，有時咧會挑引啦，有時會衝突。咁當兩兄弟係爆發衝突嘅時候咧，亦都好快咧就係升級成為咧佢哋兩個後台勢力，就係咧以撒同埋利百加兩夫婦之間嘅衝突。以掃同埋雅各嘅個性相處，亦都讓我諗起咧我嘅侄仔同埋侄女喎。咁啊，侄仔咧就個性咧就比較外向嘅。咁但係咧，亦都會比較衝動，容易撞板，自然咧就俾人咧一撞板咧就俾人鬧到咧狗血淋頭。嗱，侄女咧同樣係貪玩，同樣咧都係多口嘅，但係咧佢勝在咩咧？識時務，咁自然咧就得到人嘅愛惜。最明顯嘅兩件事咧就係咧上年我侄女咧就挖花埲牆，咁結果咧都只不過係俾人話下兩句嘅啫。但是侄仔啱啱早上個禮拜在吃團年飯的時候就坐爛了張飯台，結果呢就被人鬧到就是狗血淋頭。大家也都預計呢就是這張飯台的主人就是他的爺爺我的岳父呢下個月回來的時候就好戲連場但弟兄姊妹上心一層以掃雅各兩兄弟和父母的關係真的值得我們深思的，即是以掃和爸爸的關係，可以說是以掃和爸爸的關係是什麼？是公理的關係，公理的愛來的，只是建基在物質和打獵的成績，或者以掃餵食的性情也都不知不覺的潛移默化了給他的兒子以掃，以至到日後他餵了少少的食物是體輕了長子的名分。至於雅各和媽媽的關係呢，也都說不上是愛，只不過是操控的關係，是建基在聽話不搞事，或者媽媽內斂的性情也都不知不覺的潛移默化了給雅各，以致到他日後為了是奪取長子的名分是深謀遠慮。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為人父母者的時候，讓我們都去思想，我們跟子女的關係是建基在什麼的事情上面？我們有沒有偏愛呢？我們有沒有潛移默化了什麼的性情給我們的子女？我們又可不可以接受到我們的子女的個性是怎樣，然後就是按照著他的個性來去栽培他，而不是嘗試來去扭曲一定要他成為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的細路呢？在 今年的冬季奧運會裏面，其中一個的話題呢就是著名的小提琴家 Vanessa Matt 就是代表哪個國家呢？代表泰國來去參與滑雪障礙賽。一時呢但是呢原來呢就是參賽的背後是一段什麼的故事呢？就是怪獸家長逼迫細路的傷感故事。在Vanessa Matt 在媽媽強力的催谷底下呢，他由小到大已經成為一個音樂神童了。在15歲的時候，他推出的專輯更加是賣過滿堂紅，我想都沒想過他是全球是勁賣是超過800萬張 CD。 但是在陳美的即是 Vanessa Matt 的字典裡面，他是沒有童年這個字的，因為在他媽媽全天候的監控底下，由著衫、化妝、儲錢去到結交朋友，他都沒權去選擇的，完全是由他媽媽來去擺布。媽媽更加是跟他講一個這樣的說話：我愛你啊女，因為你是我的女，但是唯有你是演奏小提琴的時候，你才是我唯一的女。 當中係帶出乜嘢嘅價值觀。喺21歲嗰年咧，Vanessa May 咧就嚟去反撲，就係咧將佢嘅經理人就係佢媽媽咧就係炒魷魚，一心咧就係諗住咧大家唔再係將個關係係建立喺個事業嗰度，而係重新嚟去建立大家嘅媽媽同女女嘅感情。但係好可惜，媽媽接受唔到，一直唔可以饒恕佢。喺2008年嘅時候咧，BBC 咧英國廣播公司咧曾經係邀請咧佢媽媽咧係出席節目嚟去剖析咧就係Vanessa 嘅天分。但係咧陳媽媽咧就咁用電郵咧用電郵咧嚟去即係拒絕。佢喺個電郵裡面佢咁樣講。我已經係盡咗我媽媽嘅責任。我個女咧，而家都差唔多30歲啦。我同佢一齊嘅日子咧，已經係告一段落。我自己咧就要向前走啦。哇，咁樣講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變相大家就係你走你嘅路，我走我嘅路，大家係各不相干。而上年咧，陳美亦都係咧放下佢嘅音樂事業咧。你去就係去瑞士嗰度接受滑雪嘅特訓，為嘅係要追翻佢童年嘅夢想。佢就係、是、於是咧，佢係循佢生父嘅國籍，就係代表泰國嚟去參賽。但係令人惋惜嘅就係咧，原來咧響 Vanessa 嘅手上面咧，一直咧係保留住就係佢媽媽當時咧覆 BBC 嘅電郵。而當佢諗起佢同佢媽媽呢個痛苦嘅關係咧，佢就會攞翻呢份電郵嚟去睇，提醒翻自己，大家已經係陌路人。嗱，弟兄姊妹，毫無疑問，我哋都好想我哋嘅仔女係成功嘅。但係咩叫成功咧？話説回嚟，要教好一個細路仔，我哋係需要建基喺一個安穩健全嘅家庭裏面。而呢個安穩健全嘅家庭，唔係基於金錢物質。而是建基於好幾個元素，第一個是夫妻，我們是擁有和睦和恩愛的關係。第二是大家的教育的方法是要一致，不可以叫到子女是無所適從。而第三呢，就是亦都我們要將我們的陋習來去戒除，不要叫到我們的下一代是就是承襲我們這些陋習。第四是我們亦都不要輕易的來去訴諸暴力，無論是語言的暴力和身體的暴力，我們都不要輕易的來去落了這個的陷阱。第五呢，就是我們也都是要去正視情緒，正視我們的情緒。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整家人都要去學習怎樣來去依靠上帝，按照著聖經的原則來去活出我們的生命。在跟著在29到34節，家庭的悲劇就是開始來去上演。兩兄弟都是被慾望來去支配，哥哥只是顧眼前的食物，被弟弟是用計謀來去奪取他長子的名分。神的應許，神的使命是否可以延續呢？一切成為疑問。在29到34節，他兩兄弟呢就是被都是被慾望來去支配，結果呢就是大的就是失去了長子的名分，小的呢就是在不光彩的用不光彩的計謀呢來去呢奪取了長子的名分。讓我們一起看看以掃是怎樣來去被慾望來去支配。首先在第30節裡面，以掃呢眼裡面呢只有食物而已，因為呢在即是30節裡面呢新譯本呢就譯得很斯文了。如果我們參考《女陣中》的時候，他就比較傳神，就是將以掃那個粗魯的語氣來去表達。那《女陣中》是這樣翻譯的，那個紅色的，那個紅色的，拿給我喝，我累死了。在裡面我們留心，在裡面他是重複了那個紅色的，那個紅色的。這個也都帶下來就是第二個，就是第二項，就是同樣在30節裡面，以掃是不曉得去分辨，他亦都懶得去分辨，因為咧，當佢只係話嗰個紅色嘅，嗰個紅色嘅，亦都意味住以掃係唔識得，以掃咧其實係飢不擇食，亦都唔再理會咧究竟係咩湯嚟啦，亦都唔知道究竟入邊係咩嚟。 但原來咧，當我哋再去翻查翻廿九節所提及嘅豆咧，應該係當地咧極之便宜嘅小扁豆嚟，價值咧係非常之有限。俗語有話咧，為咗粒糖咧就輸咗間廠，但係咧以掃咧就係為咗一碗紅湯咧，第時佢咧就蝕到心慌慌。我哋再睇落去咧，喺第三十節裏面，以掃亦都只求咧係即時嘅滿足。因為咧，佢嗰個喝呢、這個即係飲落去呢、這個字咧，其實係有鯨吞同埋係有俾我咧一下子掃光嘅意思啊！即係咁，而呢個意味住咧就係以掃咧係不顧一切，但求係即時嘅滿足，係將紅湯咧係一下子掃光。結果咧，聖經休佢一默，就係咧話佢又叫做咩名啊？以東啊，即係咧紅色嘅意思。而第四咧，就係喺第32節嗰度咧，就係以掃亦都係誇大嗰個困境喎。佢話佢自己做咩？我就嚟死啦！顯然咧，就係將佢當下嘅困境咧係無限量放大。即係試問一句，就係如果佢真係快真係就嚟要死嘅時候，飲一碗湯，嗰碗湯係咪天香斷竹煲咧？係咪可以救翻佢咧？我諗唔係。喺而第我哋再睇落去喺第32節裡面啊。以掃亦都咧唔識得去分輕重，好一句咧就係話咩咧？這長子嘅名分對我有什麼益處咧？嗱，原文咧就冇益處呢個字嘅。如果係我哋參考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咧，咁佢嘅翻譯咧就係話 What is this to me? Birthright， 即係話咧，哇！長子嘅名分咩嚟㗎？喺呢度以掃係為咗眼前嘅滿足，竟然係用咗寶貴嘅長子的名分來去換取呢是不值一文的湯，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這個人呢，他的心智是有多麼成熟呢？我們都心裡有數。或者你可能會同樣會問，喂，長子名分是什麼？有什麼特別啊？用今天的標準看回我侄仔，他在家裡怎樣呢？都是大仔啊，在家裡是即是被人點去即是叫人吃飯啊，俾人咧就係點去咧就係要照顧細佬妹啦，又或者咧俾人咧就係要點去咧幫手倒垃圾啦咁。哇！俾人即係點嚟點去嚟去做做唔同嘅嘢，其實同屋企嘅工人冇咩分別嘅喎。但係咧，如果我哋咁樣諗咧，就錯曬，因為咧喺舊約裡面咧，長子嘅名分咧係擁有特殊嘅權利嘅。從經濟嘅角度咧，就係、是如果根據咧《申命記》21:17咧。擁有長子名分的人是能夠承受雙倍的遺產，而從屬靈的角度是更加不得了，因為放眼亞伯拉罕之約和神的救世計劃，長子的名分還有屬靈的福氣。神起初是答應亞伯拉罕是成為大國之父，而他的子孫就是擁有永恆的國度。根據加拉太書3:16-18，保羅更加指出這個子孫不是第二個，而是誰呢？而是主耶穌。所以呢，以掃身為長子呢，其實也可以說是尼賽亞這個救世主耶穌的先祖，是使到萬有份於是使萬國得福的計劃。這個長子的身份其實是極其的光榮，極其的蒙福，是極其寶貴的身份。但是很可惜，以掃就是看重眼前的滿足，看輕未來的福氣，結果是輕易放棄了長子的名分。在第33節，以掃亦都是隨便的起誓，但凡起誓亦都意味著什麼？不可以反悔。以掃他起誓的時候，亦都將自己落入一個是沒有彎轉的餘地。在第34節裡面，以掃亦都是深度是欠奉的，因為咧聖經是好用好簡潔的文筆嚟去形容以掃一連串的動作，食咗、飲咗、起嚟，跟住走咗、離開，簡簡單單四個動詞，意味住以掃當時是點樣的情形啊？係狼吞虎咽、旋風式的嚟去攝取養分，之後咧就離開現場。簡單的文筆亦都襯托出以掃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亦都是一個膚淺、衝動、深度欠奉的人。在另外一篇章，我們又看看雅各，雅各又怎樣呢？雅各呢，他也都發揮他看家的本領，就是捏住以掃的後腿來去奪取長子的名分。 在第29節裡面，雅各他是首先去製造需求，刺激慾望，他在做什麼？29節的時候他是煮煲湯，即如果有電風扇的時候，可能他就會在旁邊再裝多個風扇，不是為到煲湯降溫，是將味道傳得開一點，可能看看會不會以掃是中招。而在31節裡面，雅各也是搲住以掃的慾望，當他是看見以掃是對他的湯是想候住他的湯的時候，他就亦立即搲住這個機會，就是怎樣呢？在31節他說什麼？如果我用和合本的話，就是你今日把你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那這個今日呢，新譯本就譯做你首先，那無論是今日和首先呢，都是有立刻的意思，可以說呢，就是雅各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來的，是立即來去開價。那然後去到33節的時候，雅各呢也都是工於心計，正所謂口講無憑，所以呢，雅各也都是要以掃做什麼？要起誓，以免呢，就是有人反悔。而去到34節的時候呢，雅各也都其實很偽善，因為呢，以掃起初要的是什麼？一碗紅湯。但是呢，後來雅各也都除了紅湯之外，也都什麼？給多一塊餅他，就好像今天去街市一樣，買菜搭多一棵葱。但是亦都好似今日我哋購物咁喎，你買滿幾多錢咧就有咩獎品優惠啦。但係翻到屋企，原來嗰份獎品係過咗期嘅，咁啊即係原來唔值錢嘅。咁喺裏面，雅各送餅俾以掃咧，其實係自欺欺人嚟嘅。一方面係其實欺騙以掃，就係話佢咧，即係其實我而家俾埋塊餅你，其實你有賺嘅。不過咧，其實翻轉頭佢係點咧？蝕到入骨。但另外一方面，佢雅各其實亦都係喺度呃緊自己，就係話其實我都有付出㗎，等自己嘅良心好過一啲。但係呃就係呃，冇得去改變，冇得去掩飾。喺第34節嘅時候，創世記點樣去評價以掃嘅行為呢？喺34節嗰度話俾我哋聽，以掃就這樣輕看了他長子嘅名分。輕看呢個字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字眼。因為咧，這個字咧係喺摩西五經裏面咧係出現過兩次，一次喺呢一章嗰度，另外一次咧係喺民數記第15章31節。民數記就將呢個字咧係翻譯做咧藐視。嗰段經文咁樣講，因為他藐視耶和華的話，違反耶和華的命令，那人必被剪除，他的罪孽要歸到他身上。以掃唔單止係輕看長子嘅名分，而且亦都輕看咗賜呢個福分嘅邊位啊？神啊，亦都佢亦都睇輕咗，就係呢個福分嘅源頭一位嘅神。而當我哋再翻查落去舊約嘅歷史書裏面，響撒母耳記上第二章30節同埋撒母耳記下12章9節，再一次用到呢個輕視、輕看或者係蔑視，亦都提醒我哋呢兩節嘅經文話俾我哋聽，蔑視神只會係帶嚟咒詛。這個是跟長子名分帶來的福氣是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弟兄姊妹，讓我們都去回想以掃的性情，我們會不會都有貪愛些什麼東西呢？會不會都是為圖都是貪圖一時的滿足，但是原來我們所貪戀的東西的是原來是沒有永恆的價值，卻是分分鐘叫我們賠上了基督徒的身份，賠上了基督徒的品格。講穿了，這些東西其實會不會是關乎那三樣東西？金錢、權力和情慾。又讓我們再看看雅各的品格，我們會不會是有貪戀奪取人想謀人的東西的心念的歪念呢？但其實這些東西根本是不屬於我們。而再放眼今日的經濟社會，以掃和雅各可以說是消費主義的縮影，兩個都是孖公仔，一個是消費者，一個是供應者，一個是急於即時的滿足，另外一個就是搲住人的慾望，不斷的製造需求，刺激慾望，要人不斷的消費，要人不斷的使了一些冤枉錢。今天我們會不會有其中一方的影子？我們又會不會將消費主義帶入教會呢？我們只是要求教會給我們是即時妥協的服務，即時見效的安慰，即時稱心的滿足。 但係咧，我哋倒轉頭，我哋可能係吝惜，係唔願意嚟去付代價，唔願意一齊嚟去開拓神嘅國。喺上年咧，係啱啱出咗一本新書，咁呢本書咧就係叫咧《I Am a Church Member: Discovering the Attitude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書裡面就係去鞭撻時下消費主義嘅風氣，去糾正我哋唔好再係凡事講求權益，只顧享受，而係我哋都去多講委身。喺當中係列出六大嘅氣質，係鼓勵我哋每一位嚟去追求。第一個是成為一個發揮恩賜的會友，樂意付出，樂意的你去侍奉。第二個氣質是讓我們成為呢是連結他人、其他人的會友，要到我們不只是自己一個人，而是我們嘗試就是看教會是我們一頭家，大家來去連在一起，同氣連枝。第三個氣質就是呢，也都讓我們放下個自我，不要偏執在自己那個一己的好惡。第四個氣質就是讓我們是成為一個不住禱告的會友，來去呢用禱告來去托住教會，用禱告來去托住弟兄姊妹。第五個氣質就是讓我們成為領人歸主的會友，讓叫到是無論我們的親朋戚友都可以一起來去敬拜。第六就是成為一個珍惜我們會籍的會友，會籍不是只是純粹在受洗的時候或者轉會的時候是一個儀式、一個手續，而是這個是一個烙印、一個印記，就是提醒我們這頭家我們都有份一起來去擔起。求主幫助我們追求這些氣質，要到教會是茁壯成長。我們再看下去，在電視劇裡面食為奴，黃祖藍就八個字是什麼呢？以食為榮，因食為奴。在這裡以數可以說是以食為先，但是也都因食為奴。但我們又怎樣呢？我們可以將這句說話改變成填充題，我們是以什麼為先呢？也都成為了那樣東西的奴隸呢？讓我們去思想，就是有什麼是佔據著我們的心思意念，這些東西會不會是成為取代了神，比神是更加重要，是成為了我們的偶像，限制著我們，叫我們是成為了這些東西的奴隸。求主幫助我們來去摔碎這些偶像，重新來去向神委身。當我們再看看新約的時候，在希伯來書又有什麼的評價呢？可能坐得遠的時候會看得比較細粒，讓我去將這段的經文來去讀出。你們要小心，免得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典，免得有苦根長起來纏繞你們，因而污染了許多人，又免得有人成為淫亂和貪戀世俗，好像以掃一樣，為了一點點食物，竟把自己長子的名分出賣了。你們知道，後來以掃想要承受祝福，卻被拒絕了。他雖然帶著眼淚尋求，還是沒有反悔的餘地。在這裡，如果我用句子流程來去表達的時候，這三節的經文是由一則的命令要小心來去起手，跟著帶出是三個免得。這三個的免得是要帶出信徒是要小心的三重的目的，然後最後是用以掃來去做例子，講明稍一不慎是追悔莫及。小心是什麼意思呢？小心就是防範埋伏在我們前面這個信仰道路 的危險，而這些危險就是跟這個三個免得在這三個免得裡面帶出來。第一重的危險就是在第十五節那裡，就是失去了神的恩典。第二重的危險就是長出苦根，就是被他纏繞而且是污染其他人。苦根是來自哪裡呢？申命記29章18節，是指到神的那些人是在神的子民裡面來去散播疑惑，要人來去懷疑神，對神是不忠。第三重的危險就是在十六節，是成為了淫亂和貪戀世俗的人。或者你會問，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重的危險，我們都可能會明白，還可以理解，因為失去了信心，自然是跟神疏遠，漸漸地錯過了神的恩典，甚至可能我們不是那麼 开心的时候，可能甚至会是怂恿其他人一起离去离开神。但是第三重的危险，为什么会是淫乱？为什么会是贪恋世俗呢？这两件事为什么甚至是扯到以扫身上呢？或者呢，我们首先呢要去搞清楚，就是淫乱和贪恋世俗是什么意思。淫乱这个字呢，一方面是指到在性那方面呢是失德，同埋伤风败行，伤风败俗。而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在旧约呢经常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呢是随从了偶像，是对神不忠。在这里以扫呢是以食为先，眼中呢只是有红汤，红汤成为了他的偶像。而根据创世纪26:34的记载，以扫亦都同这人是通婚，同外族去通婚，甚至可能是习染了拜偶像的风气，所以是淫乱。至于贪恋世俗呢，如果我们是参考其他的英文译本 NASB、NET、或者是 NRSB， 一律呢都是译做 godless， 就是不敬虔的意思。但不敬虔是什么呢？就是当神无道。当神无道，在出卖长子名分的一件事上面，以扫是颠倒那个价值观，不懂得去分辨每件事的属灵的价值，没有将神和他的口音是放在心上面，这个是不敬虔，当神无道。后来根据创世纪第27:30-40的记载，在妈妈的通风报信底下，雅各是再一次运用计谋来去夺取长子的名分。无论以扫是怎样的拼命的哀求，父亲以撒都是爱莫能助，没办法来去扭转那个定局。希伯来书提醒我们，当我们是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警觉，失去了宝贵的信徒的身份的时候，摆在前头的就只有是哀哭切齿，恨错难返。来到结束的时候，今天呢我们看过是以扫出卖长子名分的伏笔，以扫是怎样是落入这个的圈套里面来去呢，是将他的长子名分是出卖。我们亦都看过希伯来书里面是怎对这件事是有怎样的评价。各位弟兄姊妹，以扫失去长子的名分对我们有什么的意思呢？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用主耶稣极其宝贵的血来去救赎我们，都是神所爱锡的，都是拥有无比的福气，要我们可以每一天都是常存信望爱。如果我们因为一时的贪念、一时的贪恋，或者贪图一时的满足，赔上了基督徒的身份，赔上了基督徒的品格，我们将会是失去了很多样东西。失去什么？我们会失去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旧我、旧习和旧的脾性将会是复辟，再一次重新来去支配我们。我们亦都会是失去了学习圣经的机会，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耳边只不过会是充斥着欲望的呼声，圣经的内容我们渐渐听不入耳，我们的生命亦都渐渐不再被圣经来去陶造。我们只会是亦都会失去了见证神的机会，因为我们的生命慢慢是被贪婪来去侵蚀，逐渐的枯萎。我们亦都是失去了是拓展神国的机会，我们只会是辜负了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亦都会失去了享受团契的机会，失去了同弟兄姊妹互勉互励的时光。放眼使命人生，上次呢我就尝试用圣洁来去做那个的核心，今次让我们就用敬虔来去做那个应用的核心，让我们都是去重拾敬虔的身份，当神有道。在宣教使命和工作使命那方面，以扫呢是看轻他的名分，长子的名分，让我们都是在我们的传福音和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的环境那里，我们都是去活出敬虔的样式，活出我们信徒的身份，有愿意付代价的心，在职场未信的亲朋戚友面前持守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原则。在家庭那方面，当我们看到爸爸妈妈是有各有偏爱，兄弟相争的时候，让我们都去来去培育敬虔的后裔，不是要去 塑造他们成为被逼顺服的儿女，而是要他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是成为一个委身给神，经得起试探，经得起威胁的儿女。在这个休闲和个人成长的使命方面，我们看到以扫是以食为先，但求是即时的满足，让我们都来去培养就是敬虔的视野。上司，你去从圣经的角度来去思考每件事，晓得去权衡轻重，知道每一个的抉择会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灵命，怎样影响我们同神的关系。让我们一起去祷告。